弟兄姊妹平安，这个声音有没有？有啊，我刚才没有回头，我就知道卢杰在。呀，因为那个他的声音很那个很低沉、很雄壮的啊，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卢杰来了？那果真是这样子。那不是有很多人认识我，我是从盐湖城过来，我姓孙，孙吉瑜啊。那现在是盐湖城的传道。因为传道，为什么传道？因为我还没有毕业齁，还在念神学院。Hopefully, 我希望我今年五月就明年五月齁，明年五月的时候就可以毕业。那我今天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大告白。我今年是第三次来这里讲道。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一月，第二次来是七月，今天是十月，三次讲到三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如果是换作别人的话，会以为说，诶，怎么这教会天天搬家是吧？上次还有这个人教会献堂的时候我也过来啊。那感谢神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上次讲的时候有讲过说，我们教会基督教会有三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就好像那个凳子有三只脚，一个是大诫命大诫命，就是耶稣基督，人家来问他说这个诫命中哪一条最大啊，他讲的是十诫里面哪一条最大，想要让基督讲的话他们可以拿他的把柄，就没想到基督用的生命记里面呢讲到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是爱人如己，所以大诫命是有关于爱神跟爱人。那今天我们讲的第二个叫做大告白，就是 Great Confession 啊。那第三个，等一下我们会介绍这个大告白到底是讲什么啊？第三个就是大使命啊。耶稣就在使徒行在马太福音第28章讲到叫我们要怎么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这个是三只脚，是基督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如果我们是还没信的信徒，就是如果了解到这个是我们信主的人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三件事情常常要思想的。那今天我们要谈大告白，那英文叫做 confession。 然后一讲到 confession 就会讲到中文，其实翻译的时候有时候会翻译成告解告解。为什么翻译成告解？因为天主教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去找这个神父，如果做错了事情就去找神父做到告解顾名思义就是告诉了神父之后我就解脱了叫做告解，叫 confess。 那我就讲一个故事好了那这有四个神父他们聚在一起了，因为他常常这个信徒跑来找他告解，那他们四个聚在一起就说，那我们彼此来告解好了我们一定心中有什么事情也想要告诉之后就解脱嘛。那他们就四个人就好，那你先开始好了。有一个就开始了，他说，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大家讲，我很喜欢看电影常常就是那个会去跑去看那个 Dollar Movie， 然后没有人，因为你们都去上班了，我就是自己一个人跑去，然后常一个人坐在那边看电影。那我知道我不应该看电影，因为看电影好像我喜欢这世界上的东西，神父不应该喜欢世界上的东西，所以我今天向你们另外三位告解了。然后就换第二个，那第二个呢，你有什么要告解？第二个就是说，哇，如果你到我们家，到那地下室就看到我的冰箱里面那个下面有放酒柜的冰箱，然后我在那个床的下面有那个烟盒子，我三不五时就会偷偷摸摸来喝个酒抽个烟这个第二个的他告解了。那第三个大家看第三个，你来告解一下好了。他说，我有件事情我必须跟大家讲我们应该早上起来读经祷告，对不对？我知道你们都做到了，但是我做不到，我常常就是睡懒觉，然后也不读经也不祷告，然后如果要到礼拜天要跟弟兄姊妹讲道的时候，我就随便去找了一个就读一读就跟大家讲了，所以我向你们三个都告解。那还一位那大家说， 你告诉我们嘛，你到底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告诫？那个人说我不能讲，我实在不能说。我说为什么不能说？哎呀，我真的很想冲出去把你们刚才告诉我的跟人家讲。所以他的问题是他喜欢去这个说一些 gossip。 所以那另外三个人就很糟糕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告解告白不是告解，是告白啊，告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马太福音16章。好，刚才我们讲到这告白，就是照翻译的话，有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告解。但我们今天的，我们不是要来讲告解，我们要讲告白，是马太福音16章发生在某一个地方啊。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这个地方的一些地图，那个地理的情况，我们会比较清楚明白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啊。16章的第13节讲到了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这件事情啊。我们有圣经翻到了，我们从第13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20节，一起来。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我们真的是要仰望您，因为主，你的话语打开了，充满主你的智慧和你要我们所学习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到主的面前恭敬的仰望您，谦卑的来祈求你，求圣灵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明白体会这段经文，知道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也让我们能够因着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愿意遵行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见证主，见证主你话语的可贵，也见证到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来。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上次来的时候跟大家讲，当我们读福音书，有三本福音书是很像啊，有三本福音书，一本是马太福音，一本马凯福音，一本是路加福音，他们叫做福类福音。意思就是说，当你要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你可以参考他们三本福音书啊，我们叫它叫做横向的来读福音书。横向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三本福音书同样讲到这个故事的地方，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看啊。那基本上马可福音是先写的啊，马太跟路加是比较后面写的。那这三本福音书，如果说作者写福音书，福音书当然是写这要给人读的，所以它的可能的差别会发生在说它的对象不大一样，所以他们写的那个角度可能不一样，所要针对或加强的事情可能不大一样。那我们把这三本福音书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看啊，其实在这一段马太福音这一段大家可以切成两段。一段就是当到了彼得说了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里一段。在下面那一段的时候，基督的回答那里又有其他要我们要学的功课。所以当我们把这三个福音书放在一起的时候，前面那一段看起来都差不多啊，看起来都差不多。那除了路加提到的，就是说我在这里如果有那个 稍微有这个斜体字，哦，这看不到啊。这个有点点，就是它这个荧幕就没有办法显示这个红点的啊。那没关系，你看到这个上面啊，有一些是斜体字的啊，那斜体的字部分就是有一点点差异的，但是差异不大不大。他们最主要在这一段的时候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别人在说什么，说有这样子的先知说啊，有人传说你是这样子，你是某个先知啊。因为这个事情，如果你看其他福音书的时候，比如说路加福音，你会看到他前面讲到说，因为这个希律王他已经把施洗约翰杀了，他杀了施洗约翰，可是大家都传说这施洗约翰又复活了。然后他们说复活是哪一位啊？是耶稣基督。然后也有人说耶稣是这个以利亚啊，因为以利亚怎么样？以利亚在旧约圣经里面，以利亚没有死，好像是被提走了，所以就好像就是说，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讲到还有他行的那些事情，很多神迹，还有讲到特别有一些权柄的样子，让人觉得说他不一样，跟其他的老师不一样，所以他觉得这个耶稣，有人就传说耶稣就是那个以利亚又来了，或者是施洗约翰复活了。那不管怎么样，但是我们在对照着再往继续一比的时候，就看到了哈，这个马太福音在17节到19节那一段是这样，两个福音都没有的。哦，那你就会想着，那这个有什么特别？那就是等一下我们来讲的第二段的重点哈，第二段的重点，因为这一段是耶稣基督讲到了教会的事情，讲到教会，所以如果这样子看起来，我们今天就有两个重点要我们来学习。第一个是彼得说的那个大告白有什么意义？第二个，那耶稣回答彼得的大告白在马太福音这部分又有什么重要？我们记得马太福音是写给谁的？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那教会是从哪里开始建立的？从耶路撒冷开始建立。所以马太既然要写给犹太人，他要特别特别的跟他们讲一件事情，就是教会的本质跟教会在地上的工作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也是教会，所以待会我们用这个图来看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楚。你看一下这段经文，如果纵向来读就是我们回到马太福音来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因为这是16章，你可以从14章开始读，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从推罗西顿推罗西顿就是我们今天的尼巴嫩的贝鲁特那个附近，就是它靠近海的这部分尼巴嫩，也就是如果我们对地理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我刚好跟你们颠倒尼巴嫩是靠近地中海，然后以色列是在尼巴嫩的下面所以如果再往里面走的时候，就会碰到这个加利利海他从推罗西顿后来到了加利利海，然后再从加利利海，就是我们图上这个中间这里一个小的湖他们叫大海，因为它是不是很小的一个湖他们在那边在捕鱼，所以很多耶稣福音书记载的事情都是在这个湖的四周发生的。那这个时候他到了这个湖，但是他们往南去到一个伯塞大，就是这个图的最下面伯塞大，然后再从伯塞大经过了湖要往北去，到了这个黑门山的山脚。黑门山现在在叙利亚的境内在现今的叙利亚的境内，它是一个最高的山是那块地方大概有9000英尺的高山。那9000英尺在我们这边就差不多这个犹他这几个滑雪的地方的山顶都是9000到1万英尺。那这有什么特别？9000到1万英尺到冬天的时候就会下雪。 那下雪会怎么样？就有水会流下来。那所以那个加利利海就是那些雪化下来流到那里的那个湖啊，就是一个高山的湖。那原来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我们刚才读圣经，他们读到说叫该萨利亚菲利比，该萨利亚菲利比。那什么叫该萨？该萨英文就是 Caesar， 就是跟这个凯撒，就是罗马的皇帝，罗马的皇帝 Caesar 啊，该萨利亚这个城，在公元14年以前叫做 Panias 就是这个地方啊，耶稣基督所在的套的这个地方，今天是这个样子啊，今天是这样子，跟犹他像不像？那个石头很多，然后有个洞，对不对？这个是今天那个样子。然后当时耶稣基督在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是当时耶稣基督到的那个地方的样子。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洞，就是那个左边左下角那里有个洞啊。那我们有这个观念啊，耶稣基督到了那个地方是那个样子啊。该萨利亚那个城原来叫 Panias 啊，然后现在叫该萨利亚菲利比。菲利比的意思是说，那个希律王他有个儿子叫菲利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分封给这个菲利在那里当王，所以那个城就跟凯撒又跟菲利有关系，所以该萨利亚菲利比啊。那我们看啊，耶稣基督当时到了那个地方，那里有两个特点，一个有一个拜凯撒的庙啊，拜凯撒的庙，左边那个是拜凯撒的庙，右边这个是拜 Pan 这个神，这个潘这个神，潘这个神就是我们这个他是那个羊的脚，人的身体，但是头上有两个羊角，这个是潘这个神啊。他们当时拜的外邦人拜的一个神，为什么拜这个神？看这个地理就很像，就知道那个是一个高山下来的平原地。那 Logan 就是这个地方，是不是？那 Logan 有什么叶啊？畜牧业啊，所以这个就是一只羊，所以为什么要拜这个神？因为都是牧羊人，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像做什么事情的，大概会拜什么样的神啊？所以他们这里就一个这个神庙是拜这个神，所以那个城原来叫 Panias， 就是拜这种神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地方。好，那我们对这个该萨利亚菲利比的地理啊，很多石头，地形晓得。那有一个洞，这个洞很特别啊，这个洞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通向阴间的这个门啊。这样我们刚才念经文，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念那个经文有一段讲到什么？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教导人，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常常用手边看到的东西啊，譬如说这个撒种的比喻，撒种比喻一定是他们走到了这个矿这个田野，看到农夫在撒种，那耶稣就讲了撒种的比喻的故事，这些比喻。那今天耶稣基督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到了该萨利亚菲利比，看到了这些所有的东西的时候，就用这个所谓用这个物件看到的东西来教导门徒一件功课啊，教导门徒功课。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概念，我们读那个经文的时候就很比较容易弄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讲。那我们看啊，他说耶稣到了该萨利亚菲利比的境内，我们知道了该萨利亚菲利比像那个样子了，然后就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啊？哦，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哪个以利亚或怎么样，或者还有人说是耶利米啊之类的。 就是说你是一个先知，你是一个先知。那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好，在这句话，那耶稣要教导门徒一件事情。那如果当时耶稣要教导门徒这件事，今天我们读经文的人也要这样思想，把自己想成当时是站在耶稣基督旁边，你读经文的时候，好像耶稣问你，大家说我是谁啊？好，你今天坐在这里，那我如果有人问你说，哎，你知不知道耶稣是谁啊？那有人就会说，哦，我知道耶稣是谁，耶稣很会讲道，他是一个好老师，他讲的东西都很有这个启发性，或者很有教导性，他知道我们生活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好像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很好的教导的人。那你说，哦，耶稣是一个好老师。那也有可能别人说，有人说，我看到耶稣他是怎么样，他是在我读的经文里面，我看到耶稣是一个会行神迹的，会医病的，会赶鬼的，我看到这些事情，说我讲耶稣是谁，耶稣是一个会行神迹的人，或者是耶稣是一个很厉害的医生，或者耶稣是一个会变魔术的，因为前面五饼二鱼或七，或者说喂饱了五千人或喂饱了四千人，哇，是不是耶稣很厉害啊？跟着他不愁吃。但耶稣要今天还要问我们同样，像当天问这个门徒，人家都说是这样，那你说我是谁？那你说我是谁？那西门彼得这个时候就讲了。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讲到两个东西，你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那弥赛亚的意思就是拯救者的。你是拯救者。我们不要忘了，犹太人当时是怎么样，是被罗马人当征服的。所以罗马人在那边跟犹太人是不一样的地位，罗马人高高在上，犹太人是被征服的，所以犹太人是被捆绑的，是被欺压的，所以他们需要拯救者。所以彼得说你是拯救者，还有他又讲了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讲到了耶稣来到这世上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他来拯救，第二个他道成肉身，对不对？你是永生神的，但是他既然是永生神的，他当然就是神。但今天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活在他面前的一位人，所以他讲到基督的两个特性，一个基督来到世上是拯救，基督来到世上道成了肉身。然后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讲到了，就说我们讲到 confess 就是你一个信仰的告白。我们刚才不是念了一个信仰的告白，念了什么信仰告白？使徒信经，对不对？所以你当你念信仰告白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使徒信经叫做 creed， 对 ，C-R-E-E-D， 信经啊。原来的意思叫 cradle， 是希腊文 cradle 的意思。cradle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一个人通常是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况里面，譬如说人家拿着刀子要问你，你到底信什么呢？那你要讲出来的那件事情是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或者是在 cradle 很多时候还会用在一个人要受洗的时候，他要跟大家讲他今天为什么受洗，他要讲他因为信靠什么东西。所以这信经原来用途是在这样的情况使用。那我们今天如果要念信经，我们也要思想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只是念 如果我们只是念，我们就变成某个仪式里面的其中的一部分。而是我们真的在念的时候，我们来思想，这个是不是是从我心里面发出来的，是我真正相信。就好像当日他们用信经的时候，是这个人在一个被逼迫的时候，他要必须讲他的信仰，或者是说他在受洗的时候要告诉大家他的信仰是什么啊。所以这个信经是这样。那下次你们在念信经，真的要在思想这件事情，我是不是讲出来的就是我心里面相信的这件事。那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人口里承认心，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这两件事情啊，是保罗告诉这个写信给罗马人，跟他们讲有两件事情是我们必须做的，在信仰上面的一个告白，信仰上的告白。他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什么？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啊。如果这件事情在我们今天，我们比较不能够体会，为什么？什么是主这件事情啊？但这个东西如果是写给罗马人，称呼耶稣基督是主，代表什么？他是主，我们就是奴隶，呵呵，就是我们是在基督的面前，他是主，我们是奴隶。在当时要他们是这样子思想的啊，所以今天如果说一个人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就代表是说我们对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承认这件事情，从此之后他是我的主，我是他的奴隶。那主人跟奴隶的差别有多大？哦，当然不是我们是主他是奴隶了，不是我们想要什么然后跟他讲然后他帮我们做，而是他想要做什么他告诉了我，那我就义无反顾的去做。好，是这样子，是这样子的关系。人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这个很重要了。我相信基督复活，如果他是我的主，他又是一个爱我的主。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三首诗歌都有这个意义，就是我们这个我们今天称他是主的耶稣，他是这样爱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他跟我们的爱能够隔绝的。他爱我们到底，为我们在十字架受死。那这样的主人，他不单单只有死，他也复活了。那他既然爱我们爱到这样的程度，他复活代表什么？我们也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也有复活的盼望。那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我口里承认他是我的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这是真正的一个信心。所以那是保罗为什么写这样子的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就必得救啊。得救的意思说建筑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所有的救赎上面，我们这样做了，他那个救赎的功就跟我们有关系了。我们因着他的救赎之功，我们也完全得救。我们得救什么？在今生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中出来，在来世我们会复活与主同在啊。这是保罗说我们在信仰的宣告要这样说。第二个，在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之前，在约翰福音啊，事实上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有很多地方讲到宣告。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所以约翰一开始就宣告了一件事情，这是他宣告，他说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讲到神，他宣告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啊，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那个道是怎样？道就是神，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啊，这是约翰的宣告。然后在约翰 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在29节那里有讲到这个施洗约翰的宣告，耶稣基督是谁？他说看哪，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个神所预备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那这个是就是说讲到了在创世纪22章，以撒想要献他的儿子啊，因为神叫他献他的儿子，那以撒就真的听了，要献他的儿子。结果在祭坛上面，神没有让他拿刀子要献他儿子的，神说你不要了，你不要这样做，因为我知道你是听从我的。然后神预备了一只羔羊啊，预备了一只羔羊。然后亚伯拉罕就说了，说在山上神必预备啊，所以神借着创世纪22章预表了他在将来的日子，在末世的时候，他也为我们预备那个神的羔羊。所以施洗约翰说，当他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说看哪，神的羔羊。这是施洗约翰对耶稣基督的告白。然后这个找到那个西门，对他说，这个是那个安德烈找到哥哥西门，那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所以他所宣称的也是说弥赛亚，就跟彼得所讲的很像嘛。彼得讲说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然后腓力找到拿但业，腓力跟拿但业讲的那句话也是宣告说摩西在律法上记载的那一位啊，摩西在律法书上记载说将来神会差派一个像他一样的先知，像他一样的先知就是预备的那位。那他讲的就是这位基督，他们只是宣告了耶稣就是那位神预备的那位。到拿但业，怎么知道那个故事，拿但业说耶稣的家乡那里还有什么好的啊？耶稣的家乡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啊，说那里怎么会出来一个名人，不可能。但是等到他见到耶稣，耶稣把他在这个树下，在树下这个无花果树下的祷告告诉他，他在无花果树下的祷告他是对神祷告，那耶稣怎么知道？所以他就讲了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因为他的祷告是对着神祷告，那耶稣都知道，那表示他对着神，那耶稣就是那位他祷告的对象。那这些事实上都是在彼得在大告白之前都已经发生过了。那彼得的告白又有什么特别？他说，耶稣对他说，你的告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乃是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啊，当一个人他说话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不是按着血气说的，不是按他自己想讲的意思说的，而是他按着神给他的启示或神告诉他的，他把神告诉他的话讲出来的，这个是有福的啊，这个是有福的。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也要去操练这样子。很多人说，哎呀，我想向人家传福音啊，不知道说什么，或者我想去做一件事情，做一件跟神有关的事情，但是我缺乏智慧。那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依靠神，让神来启示，来带领我们，那个人是有福的。因为你所做的事情不是你按着血气来做，而是神在天上指示我们做的啊，指示我们做的。所以在很多时候你讲说我想去传福音不知道怎么做，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先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你让神让圣灵来引领你做，你就才知道那不是你，不是按着你的能力来做的，而是神引领你做的，那你是有福气的，你是有福气的。所以他的福气来自于神 与他同在，神启示他，神帮助他，神带领他，所说出来的这句话才是有福气的。然后我们现在看第二部分啊，那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刚才想说，我们看到那个图画，对不对？那那部图画，然后我们就要来思想这个经节的重点是什么了。啊，第一个重点当然是我们的告白，对我们来讲，基督今天也会问我们，我们怎么样看我们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啊，我们怎么我对耶稣的认识到底是什么？第二个部分，耶稣说这个部分是天主教最喜欢用这句话啊，天主教最喜欢。但是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我们读教会历史哈，真正教皇不是一开始就有教皇啊，真正的教皇是到公元500年之后才发生的，公元400多年快500年的时候才有所谓的教皇制度，是那个大贵格利当了罗马的主教啊，他认为罗马的主教就代表了在地上代表了神，所以才开始有所谓的教皇制度啊，才开始有教皇制度。所以他很喜欢用这段经文，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段经文是真的像他那样解释的吗？啊，因为他们说他如果他要称他自己在罗马主教当教，罗马主教就是教皇的话，他必须追溯到第一任的罗马主教到底是谁。啊，按照这个早期教父的书信里面看得出来，这个彼得是在罗马那里当教会的这个负责人。啊，那时候可能只有所谓的长老。啊，所谓的长老就是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人他特别负责这件事，负责这个教会的运作。那彼得是在那个位置上。所以他要说罗马的主教就是所谓的教皇的话，他必须追溯到第一位主教。然后如果彼得是第一个主教的话，那最好用的经文就是这条。就是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个经文的证据，说他们可以称罗马的主教是教皇。那我们要解释一下啊，那个18节他说你是彼得啊，彼得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希腊文原文说他意思说你是 Petros， 就是雄性的啊，是石头啊，讲到一颗一颗的石头，一个意思就是一颗一颗的石头就是 Petros。 但是他讲到我要把我的教会啊，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他那个磐石用的字是 Petra， 是不一样的字啊，是一个雌性的，所以一个雄性一个雌性。我当然很简单可以思想啊，就我们来想说，我们现在很多的机构我们都是用，因为中文没有所谓雄性雌性的这个词义，但是在很多语言都有这个，那希腊文是有啊，所以一个是雄性一个雌性，但是他们原来都讲的是一个所谓的石头，可以是大石头， Petra 通常都会用在大石头， Petra 是用在小石头啊。那磐石我们就来思想啊，圣经哪里有讲到磐石？那我们就讲这个磐石，因为天主教认为这个磐石指的就是彼得啊，因为彼得是石头嘛，那我要把这个教会建筑在这个磐石上。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刚才回到我们刚才是讲那个图，对不对？那个地方很多石头，很多石头，而且那个石头是很大很大的，很大很大的。然后那个地方有两个庙，那你有庙就会有谁？就有人，有庙就会有人，很多人，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香火鼎盛啊，或者很多人来拜，对不对？那教会这个字，教会这个字在原文是 ecclesia， 就是意思就是说一群人，一群人。所以你这样想啊，耶稣事实上是在用一个物件的 东西，他所看到的，来教导一件事情啊。他说，我要把我的这一群人，将来跟随我的这一群人，放在这个磐石上，是不是跟那个刚刚我们看到的图很像？这一群人都跑到那个磐石的附近，在那里啊，那有些东西是盖在这个磐石的上面，它那些建筑物都是盖在那个磐石上面。OK， 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啊，说你是彼得，我要把这个我的教会建筑在这个磐石上，我们有这个观念的啊。然后我们再回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来想啊，这经文是说，你是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我要把这个建筑在这个磐石上啊，就是当耶稣基督他所要建立的教会是他的心意，他这一群人他要放在这个磐石，那我们就要来看磐石到底是指的是彼得呢，还是指别的东西？我们看一下那个《申命记》32章，我们必须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的话哈。那圣经里面如果讲到磐石，通常是指什么东西？32章第四节，申命记32章第四节，他是这样说哈，申命记32章，申命记是旧约圣经的第五本书，创出立民生哈，申命记第五本书第四节，他说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为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所以磐石指的谁？指的是神啊。啊，指的是神。然后在15节，你再看掉32，同一章15节，他说，但耶稣人渐渐肥胖，粗壮，光嫩，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都是当提到磐石，指的是神，指的是神。然后其他在18节第30节第31节都指的同样东西，就是磐石指的是神。我们再看一下在诗篇第18篇，诗篇第18篇，他说第二节，第一节说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第二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只要提到磐石，讲的都是神啊。那我们这样看，所以我认为当耶稣讲到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筑在这个磐石上，他讲的意思是要把教会建筑在神身上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那个在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教会的时候，说在第三章讲到教会的时候，他说这个教会立了一个根基啊，根基就是 foundation。 那如果要把教会建筑在磐石上，那磐石就是他教会的根基。那只要在新约讲到的教会的根基或教会的房角石，都指的是耶稣，指的是耶稣。所以我做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把一个教会建筑在，而且耶稣也不可能把一个教会建筑在一个人的身上，教会一定是建筑在神的身上。那不管是旧约不管是新约，这个教会的根基指的都是神啊，指的都是神。所以从这一点来看，这就 这就是当我们解释圣经没有解释正确，用我们私自的解释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那我今天要做教皇了，我要找到新闻，这个彼得是第一个教皇，他是罗马的主教，所以从此之后罗马的主教就是教皇。这是倒过来解释圣经的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下一段，这个更重要，因为在马太福音16章那里提到说，要把一个东西给这个被建筑的啊，他说马太福音16章那一段经文，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指的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教会。记得那个阴间的权柄，原来那个权柄的意思是一个门的意思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不能胜过什么？不能胜过教会，不能胜过教会啊，就是当教会在地上，教会已经胜过了阴间了啊。神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阴间的权柄，就是阴间的权柄是什么？阴间的权柄就是死亡，死亡没有办法胜过教会啊，死亡没有办法胜过教会。然后又讲到下一句话，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的时候，就是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个英文圣经它有一个注解说，那段经文在原文可以用未来式，也可以用完成式。我个人认为用完成式是比较对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啊？教会的头是谁？耶稣嘛，对不对？那耶稣是谁？耶稣是神。那耶稣现在在哪里？在天上啊，在天上。所以如果那段经文我们用完成式，很好解释，就说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啊，中文是说凡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来在教会历史会发生很多所谓的这个Inquisition 啊，就是所谓只要有异端，你讲的是异端，我们是代表教会，我们就做一个异端的裁判所，裁判你是异端就把你抓起来烧了啊。他说他为什么有这个，因为这段经文这样讲了，凡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凡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用这样解释啊。如果这个经文这样看的时候，他做的东西好像很对了，但是我们呢再看，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完成式，就会比较清楚，就是说凡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已经捆绑了，凡我们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已经释放了。那基督在天上，所以基督做捆绑跟释放的工作，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按着基督的旨意而行的。所以不是基督按我们的旨意，不是神听我们的，是我们听神的。所以如果这句话这样解释就比较通，因为什么？凡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是因为天上已经所释放，已经释放了，凡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是因为在天上已经捆绑了。我们所做的教会在地上所行的事情，不是我们自己来做什么，然后要神来听我们，而是神已经这样子做了，我们领受了，听到了，就遵行了。所以我们在地上所捆绑所释放的是因为天上，因为神已经做了这件事情啊。那这样子我们就对这段经文就会非常清楚了。然后我们现在来做一件事情，那你听了这个，他说孙传道讲了这么多，我是对这经文了解，但是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讲说彼得要告白，彼得要 confess， 要说这句话， 那我们呢？那对你来讲，你今天如果到神的面前，那如果神说，你说我是谁，你会怎么回答他？你会说，我觉得你是好老师，或者你会跟他讲说，我觉得你是好人，你的行为很纯正，没有犯罪，还是你会跟他讲说，你是基督，你是拯救我的人，你是神的儿子，你是那个神的羔羊，神为我预备的拯救。那这个你必须你自己到神的面前，当神问你的时候，你必须跟他回答这件事情，你所认识的耶稣到底是谁。那另外一个，第二个，如何让基督成为你生命的磐石啊，刚才我们说 confess 啊，真的是要 confess。 为什么在一次大战之前，有个普鲁士的国王叫腓特烈大帝，他去看监狱探访他的这些关在监狱的人，他一到监狱，所有人都跪下来说，跟他说，我们是冤枉的，我们都没有罪，只有一个人在那角落，他没有来，没有向那些人跑来这边跪。那个国王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像他们一样来过来跟我跪下来说你是冤枉的？他说，我觉得我是一个罪人。当下那个国王就把他放了。我们到神的面前就应该像那样的，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啊，承认自己的不足。那你如果你像基督这样讲，那神跟你讲，就像当日跟彼得所讲说，你是我要给你这样的使命，那你怎么把基督当作那个磐石？你的行为怎么样建在这个磐石上面？对你而言，你每天的生活怎么样建在这个磐石上面？基督是不是你做任何事情、做任何决定的一个基石？你所做的那件事是建筑在他的上面，还是你都建筑在自己的喜好、自己的需要上面？啊，基督今天跟我们用这段经文来挑战我们，你做的那些事情，你在这地上的生活，是不是都建在基督这个磐石上面？那第三个，当然要回到教会，教会就是群体，我们都是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所做的那些事情，是不是都建筑在这个磐石上面？啊，是不是都坐在磐石上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建筑在这磐石上面？是因为基督的吩咐我们，他是我们的头，他吩咐教会，吩咐我们这一群人，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是按着他的吩咐来做的，是按着他的心意来做的，是满足他的，那我们就是建筑在这个磐石上面，建筑在磐石上。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未信的人，更要来思想这件事情哦。有这个张三跟李四两个人啊，他们两个人，他们听了福音之后，张三很快就信主了，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罪人，他需要耶稣基督。那李四过了很久，想了又想，琢磨了半天，过了一两年，最后还信，还是信。那你就李四就跑去问张三说，为什么同样的道理那天跟我都讲了，你为什么那么快就信了，我要隔了这么久？那张三就跟李四讲了，我觉得有一个比喻非常好，就有一个王子来到我们当中，说要给我们我们两个都有一件这个礼物，就是一件外套， 你跟我两个人都有机会拿到这个外套，如果我们脱掉我们这件外衣。我当下一看我这件外衣，我觉得我外衣又脏又臭又丑陋，所以我很快就把这件脱掉，就拿了那件外衣。可是你好像觉得自己的衣服还不错，不愿意脱掉，只等到你真的弄清楚那件衣服跟我那件当初那衣服是一样脏一样臭，你为什么呢抓着它不放？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同样的道理？我们很多人是有福的，是因为我们当时一听到的福音，我就知道我这件衣服是又臭又脏，我真的需要它那件又华丽又美好又舒服的那外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聆听了你的话语，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圣经这么宝贵的话语，我们也感谢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工，启示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未信的，求您让我们清楚看到我们的不足不配，但主你是这样爱我们，愿意将这个羔羊的生命给我们。主，我们谢谢您，我们当中已经相信你的，认识你的，你的儿女的，我们有羔羊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求您让我们时时想到要将我们每天的行为，每天所做的所说的都建筑在这个磐石上面，让基督成我们生命的磐石，让我们每天都能够荣耀你。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